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当我哋一路睇到马太福音嘅时候，
当我们一直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
我哋觉得耶稣好有权柄。
我们觉得耶稣很有权柄。
经文一路由第一章去到第八章。
经文从第一章到第八章。
前面三章系讲到君王嘅家谱同埋诞生。
前面的三章说到君王的家谱和诞生，
以及佢嘅受洗同埋起嚟面对试探，
还有他的受洗和面对试探。
第四章是试探，
第四章是试探。
得胜之后咧，佢就出嚟传道，然后呼召门徒。
得胜之后，他就传道传门徒。
啊，佢呼召门徒嘅时候咧，佢第一件要做嘅事系咩咧？
他呼召门徒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系带佢哋到山上边咧，去讲天国嘅价值观。
就带他们到山上去讲天国的价值观。
啊，呢个就系五到七章嘅登山部分。
这就是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
嚟到第八章第九章。
来到第八第九章。
耶稣开始示范咩叫做天国嘅权柄。
耶稣开始示范什么叫天国的权柄。
八九呢两章有十个神迹。
第八第九章这里有十个神迹。
我哋都期待咧，好有，即系好似耶稣咁样祷告，好有权柄。
我们也期待耶稣这样祷告很有权柄。
耶稣亦都话咧，咩叫做福音咧？
耶稣也说的什么叫福音？
第四章讲到系医病赶鬼。
第四章说的医病赶鬼。
所以天国嘅权柄、天国嘅福音系带住能力嘅。
天国的权柄、天国的福音是带着能力。
耶稣帮助我哋明白乜嘢叫做出黑暗入光明。
耶稣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入黑暗出光明。
如同摩西当年所做嘅。
如同当年摩西所做的。
所以马太福音所描写嘅耶稣。
所以马太福音所描写的耶稣。
佢比摩西更加特别。
他给摩西更加特别。
佢一个新嘅摩西。
他是一个新的摩西。
佢行。更大的神迹，
他行更大的神迹。
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透过这段的经文，看
天国君王怎样示范行使权柄。
看天国君王怎样示范行使权柄。
当时他是示范给门徒看的。
当时他是示范给门徒看的。
原来福音是带着能力的。
原来福音是带有能力的。
原来我们信了耶稣是带着权柄的。
原来我们信了耶稣是带着权柄的。
经文分做三个段落。
经文分成三个段落。
耶稣分别示范咩叫医病嘅权柄。
耶稣分别示范什么叫医病的权柄。
信心嘅权柄。
信心的权柄。
同埋赶鬼嘅权柄。
还有赶鬼的权柄。
第一大点系示范医病嘅权柄。
第一大点示范医治的权柄。
一至十七节。
一到十七节。
呢个段落里边好清楚用地理嚟到区分三小段。
这里很清楚地用地理的位置分三个小段。
第一节是耶稣下了山。
第一节耶稣下了山。
完成了登山宝训的教导。
完成了登山宝训的教导。
第二个地点是耶稣进了加百农第五节。
耶稣进了加百农是第五节那里。
这个是第二个小段。
这是第二个小段。
第三个小段是十四节。
第三个小段是十四节那里。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
这三个段落都是跟医病有关系的。
这三个段落通常都是和医病有关系。
在当中我们可以见到什么的教导呢？
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教导呢？
我们先看一至四节。
我们看一到四节。
这个经文是讲到耶稣医治大麻风，一个大麻风的病人。
这里说到耶稣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病人，
有好多人跟住佢，
有很多人就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
经文都几特别嘅，
经文也很特别，
好多人跟，
很多人跟，
不过得一个识得去求，
不过只有一个懂得去求，
应该有病有需要嘅人唔止呢一个。
应该有病有需要的人不止他一个，
但是这个就走去拜耶稣了。
但是这个就走去拜耶稣，
他发出一个的呼求，
他发出一个呼求，
他发出一个祷告，
他发出一个祷告，
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主若肯，
主若肯，
原来不在于能与不能，
原来不在于能与不能，
是在于肯与不肯，
在于肯与不肯。
即是说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对神是有信心的，
就是说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对神是有信心的，
对耶稣的身份是有认识的，
对耶稣的身份是有认识的。
所以他说如果你肯，
所以他说的如果你肯，
是一个信心的呼求，
是一个信心的呼求。
耶稣就伸手摸他，
耶稣就伸手摸他，
说我肯，
说我肯。
耶稣不是讲了我肯先伸手，
耶稣不是说了我肯先伸手，
是伸了手先再讲，
先伸了手再说。
伸手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医治，
伸手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医治。
因为这个是麻风病人，
因为这是一个麻风病人。
麻风病人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麻风病人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除了疾病，
除了疾病，
就是被隔绝，
就是被隔绝。
人之间不可以再有来往，再有沟通，
跟人不能有沟通有来往。
他要一路行一路讲，我是不洁的，我是不洁的。
他要一直走一路，一直说我是不洁不洁的。
好像之前我们说有新冠肺炎的时候，
好像之前我们有新冠肺炎的时候，
我旁边的人不用讲他不洁，他咳两声我们立刻弹开，是不是？
我旁边的人他不需要说不洁，他咳嗽两声我马上就弹开了。
麻风病人就更加可怕了，他自己要说我是不洁的，我是不洁的。
那麻风病人更加可怕，他自己要说出来我是不洁不洁的，
然后身边的人就自动要跟他保持远的距离。
原来身边的人就自动的可能保持距离。
耶稣伸手摸他，
耶稣伸手摸他，
这个是医他的心，
那是医治他的心，
是关系的重建，
是关系的重建。
所以不单止医治疾病，
所以不单是医治疾病，
是重建关系，
是重建关系。
摸他，
摸他，
跟着说我肯，
接着说我肯，
然后你洁净了吧，
然后你洁净了吧。
几咁宝贵，
这多宝贵呢。
所以耶稣对我们的医治，
所以耶稣对我们的医治
是多方面的，
是多方面的。
而最特别的是关系的医治，
最特别的是关系的医治。
所以第四节就这么说了，
所以第四节那里说，
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这个做证据什么意思？
做证据是什么意思呢？
我洁净了，
就是说我洁净
了，我们可以有来往了，
我们可以 来往，
关系可以重建了，
关系可以重建。
所以这个是很美丽的一个图画，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
耶稣不是只是医病这么简单，
耶稣不是单医病这么简单，
医治所有被弃绝的，
医治所有被弃绝的，
重建关系，
重建关系。
这个就是最宝贵，
这是最宝贵的。
福音从来都是关系的重建，
福音从来都是关系的重建。
信仰是复活，
信仰是复合，
这个是关键，
这是关键。
所以耶稣说，摸伸手之后才再说我肯，
所以耶稣就说，我是先摸了以后再说我肯。
所以是关系重建，
所以是关系重建。
身体医治，
身体医治。
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
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
都跟关系的破坏有关系，
都和关系的破坏有关系。
关系重建了，
关系重建了，
病就好了，
病就好了。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启示，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启示。
去到第二段落，
到了第二大段，
所以第一段我给的分题是人信神肯得着洁净，
所以第一小点的标题是人肯人信我肯就得医治。
如果 再长一点，应该是人信神肯得着洁净关系重建，
人信神肯得着医洁净关系重建。
不过太长了，所以就这么简单一点，
因为太长了所以简单一点。
第二小段就是人信神成全可行走，
第二小段是人信神成全可行走。
五至十三节，
五到十三节，
有一个百夫长来到求耶稣，
有一个百夫长来求耶稣。
这个求不是简单一个简单，你医治他吧。
这个求不是简单的说你医治他吧，
很迫切这样请求，
是迫切的请求。
记不记得第七章应许过的，
记不记得第七章有应许过的，
你们祈求就得着，
你们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叩门就给他们开门。
所以这个百夫长那种很迫切的代求，
所以百夫长这种很迫切的代求，
为他的仆人，
为他的仆人
去求，
去求。
仆人有另一种翻译，
仆人有另外一种翻译，
是小儿，
是小儿，
所以是很亲切的，
是很亲切的。
百夫长竟然看他的仆人如同儿子一样，
百夫长看他的仆人竟然同儿子一样，
他竟然是爱到这么深，
他竟然爱得这么深，
他都爱了，耶稣怎么会不爱呢？
他都爱了，耶稣怎么会不爱呢？
所以这个求是因为爱，
所以这个求是因为爱，
他信神，
他信神
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
他说，耶稣说好，我医他了，
耶稣就说好，我去医他。
百夫长说不用，
百夫长就说不用啦。
他对权柄有一个很深的了解，
他对权柄有一个很深的了解。
他说有人在我权下面，
他说有人在我的权下，
我叫这个来他就来，叫这个去他就去，
我叫这个人来他就来，我叫那个人走他就去。
所以耶稣你不用来的，
所以耶稣你不用来的，
你吩咐一句就可以了，
你吩咐一句就好。
连耶稣都稀奇，
耶稣也觉得稀奇了。
所以耶稣说按照你所讲的成全，
耶稣就说按照你所讲的成全，
结果他就得着医治了。
结果他就得医治了。
第十三节，
十三节那里
就是那个成全，
就是那个成全。
照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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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你的信心。
我们最大的困境是我们信心不足，
我们最大的困境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足，
我们自己都怀疑，
我们自己都怀疑。
我是信了耶稣的了，
我是信了耶稣了，
但医病可以医到什么程度呢？
那是医病可以医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都会怀疑，
我们也会怀疑。
我们的信心常常都好像是一间公司，
我们的信心好像一间公司，
有限公司，
叫做有限公司，
很有限度的，
是有限度的，
很容易破产，
很容易破产的，
动不动就清盘了，
动不动就清盘了，
我的信心没了，
我的信心没有了。
这里提醒我们，按你的信心给你成全。
这里的就提醒我们，按你的信心就成全你们。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神啊，我信不，我信不足，请你帮助我。
神啊，我信不足，请你来帮助我。
我们需要这个祷告。
我们需要这个祷告。
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我按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这个是第二小点。
这是第二个小点。
我们要认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
我们要认识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
就是权柄。
就是权柄。
这个百夫长之所以这么相信耶稣不用来。
这个百夫长之所以更相信耶稣他不用来。
因为他自己有权柄。
因为他自己有权柄。
对权柄的了解。
对权柄的了解，
就让我们产生信心，
就让我们产生信心。
好像我们相信，如果权柄请我们做一件事，
好像我们相信，如果权柄请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做得没办法完成，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快完成，
权柄就会给意见提供帮助，
权柄就会给意见来提供帮助，
甚至乎做最后包底，
甚至后做最后包底，
他有没有能力去包底呢？
他有没有能力去包底呢？
我相信他的权柄，
我相信他的权柄，
我相信他的能力，
我相信他的能力，
那我就放心做了，
那我就放心去做。
百夫长是对权柄有认识，
百夫长是对权柄有认识，
所以他有信心，
所以他有信心。
这个就是我们跟权柄的互动，
这就是我们和权柄的互动。
有互动是如果能够建基于对权柄的了解，
有互动如果建基于对权柄的了解，
就会有信心，
就会有信心。
第三个段落，
第三个段落
就去到西门岳母的家，
就去到西门岳母的家里。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躺着。
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
耶稣 把他的手一摸，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他到底这个热病是什么病呢？
他这个热病是什么病呢？
会不会有传染呢？
会不会传染病呢？
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不知道。
但耶稣就是摸一摸，
但耶稣就去摸一摸，
又是同样是爱，
也同样是表达爱，
同样是一个很深的怜悯，
同样是一个很深的怜悯。
这个热病就退去了，
这个热病就退了。
退完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
退完之后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然后经文就带出第十还有很多鬼被赶出去，
经文就带出有很多鬼被赶出去了。
最后第十七节一个总结，
到了十七节有一个总结，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一至十七节，
一到十七节
就是一个总结，
就是一个总结，
医病恩赐的示范，
医病恩赐的示范，
神承担了。
神承担了，
咁人要点样呢？
人又怎样呢？
西门嘅岳母即刻起来服侍。
西门的外母之马上起来服侍。
原来神承担咗我哋嘅软弱，唔系就咁让我得着医治。
原来神承担了我的软弱，不是这样就当我的医治。
佢要我起嚟服侍佢。
他还要让我起来服侍他。
而呢一个服侍唔单止系我服侍神。
这个服侍不单是指我服侍神，
而系我服侍嘅过程里边我被成全。
而是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被成全，
我被肯定，
我被肯定，
我越服侍越有喜乐，
我越服侍越有喜乐。
第一阶段的示范医病权柄，
第一阶段的示范医治权柄，
我们不断见到是人和神的互动，
我们不断看到人和神的互动。
一开始那个人说你若肯，
一开始说那个人说你若肯，
是他去求神的，
是他去求神的。
如果我们对于神的权柄医治没有一个信心，
如果我们对于神的医治权柄没有信心，
可能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祝福了，
可能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祝福。
很多人跟着耶稣，但只有那个只有一个大麻风病人去求耶稣，
有很多人跟着耶稣，但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去求他。
人和神是要互动的，
人和神是需要互动的。
第一段是大麻风病人求耶稣，
第一段是大麻风的病人求耶稣，
第二段是百夫长求耶稣，
第二段是百夫长求耶稣。
但是如果只有这两段呢？
如果只有这两段呢？
我们就误会是人主动的，
我们就误会了是人主动，
所以就有第三段了，
所以就有第三段，
就去到西门岳母的家，
就去了西门外母的家里。
所有的恩典怜悯都是神先主动的，
所有的恩典怜悯就是神主动的。
但是人必须要渴慕，人必须要回应，
但是人必须要渴慕，要回应，
而终极是要起来服侍神，
终结是要起来服侍神。
所以第三小段也都是互动，
所以第三个小段也是互动。
信仰永远都是一个互动状态，
信仰永远是在一个互动的状态。
神发动，
神发动，
有恩典有怜悯，
有恩典有怜悯，
有救赎有医治，
有救赎有医治。
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
代替了我们的痛苦，
代替了我们的痛苦。
但我是不是愿意回应他呢？
但我是不是愿意回应他呢？
我回应的过程信心程度去到哪呢？
我回应的过程信心的程度去到哪里呢？
而根基就是对权柄的了解，
那而根基就是对权柄的了解。
耶稣满有权柄，
耶稣满有权柄，
神亦都在教会释放权柄，
神也在教会释放权柄。
所以在教会神所拣选的地方，
所以在教会神所拣选的地方，
神又将权柄释放给他的子民百姓，
神又将权柄释放给他的子民百姓。
如果耶稣可以医病，
如果耶稣可以医病，
我们都可以为病人祷告，
我们也可以为病人祷告。
结果怎样我们交给神，
结果怎么样我们交给神。
我们要操练，要学习为疾病祷告，
我们要操练，要学习为疾病祷告。
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是神的应许，
是神的应许，
是天国君王示范了天国的权柄，
是天国君王示范了天国的权柄。
我们得医治之后，
我们得医治以后，
除了要感恩，
除了要感恩，
就是起来服侍，
就是要起来服侍。
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
这就是福音的信息。
他要我们医病，
他让我们医病，
传天国福音，
传天国的福音。
这个第一大段，
这是第一大段。
但是所有这些的操练，
但所有这些的操练，
必须在教会遮盖之下，
必须在教会的遮盖之下，
有遮盖有祷告有服侍，
有遮盖有祷告有服侍，
还有最好在团队，
还有在团队，
我们彼此守望，
我们彼此守望，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学习，
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
在恩典当中为病人祷告，
在恩典当中为病人祷告。
但是不是替代叫病人看医生，
不是替代叫病人不要看医生，
这个是我们 要平衡真理，
这是我们要平衡真理。
第二部分，
第二个部分，
耶稣示范紧信心的权柄，
耶稣示范信心的权柄。
这个部分很特别。
这个部分很特别。
它有两个的过程。
它有两个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十八节。
第一个过程十八节。
耶稣就吩咐门徒将船渡到那边去。
耶稣就吩咐门徒将船渡到那一边去。
然后23节。
二十三节那里，
耶稣就上了船。
耶稣就上了船。
所以好像是两个过程。
好像是两个过程。
耶稣有没有一起在船上边呢？
耶稣有没有一起在船上呢？
可能有。
可能有。
亦都可能冇。
也可能没有。
但如果有咧，耶稣后尾系落咗船嘅。
但是如果有的话，后来耶稣是下了船的。
所以先至会出现咧，应该是耶稣一起上了船，
应该是耶稣一起和门徒上了船。
在这里就出现了两个片段，
在这里就出现两个片段。
第一个片段是关于我怎样累积信心呢？
第一个是关于我怎样累积信心。
在累积信心的过程，
在累积信心的过程里，
耶稣说信心其实是要付代价的。
耶稣说信心其实要付代价。
第十八至到廿二节，
十八到二十二节那里，
耶稣就讲到了，夫子你有人就问耶稣，夫子你去边度？
有人就问耶稣，夫子你去哪里？
我要跟从你，
我要跟随你。
耶稣就话了，
耶稣就说，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一个门徒问了，
又有一个门徒去问，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容我先回家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就说了，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耶稣说，你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
第21节很容易产生误会。
22节很容易产生误会。
耶稣好像有点不近人情。
耶稣好像不近人情。
如果我只是去埋葬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去呢？
如果我只是埋葬父亲，为什么不给我去呢？
其实有另外一种的翻译。
其实有另外一种的翻译，
个翻译咧就话用我先回家侍奉我嘅父亲。
那个翻译是说让我回家先侍奉我的父亲，
等佢百年归老之后，我再嚟侍奉你。
等他百年归老之后，我再来服侍你。
所以唔系即刻已经过咗身去埋葬。
所以不是马上去世了才埋葬。
耶稣先至讲话任凭死人埋葬死人。
耶稣才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
即不需要为将来的事去担心，
就是不要为将来的事情担心，
先来跟从我，
你才来跟随我。
那个过程是很需要考验的，
那个过程是需要考验的。
我要摆低安全感，
我要放下安全感，
我要摆低一些亲情的感觉，
我要放下一些亲情的感觉，
我才可以踏上信心的步伐，
我才可以踏上信心的部分。
神都呼召我哋跟从佢，
神也呼召我们跟随他。
我记得我同 Hess 师母回应神全职服侍嘅时候，
我记得我和 Hess 师母回应神全职服侍的时候，
我哋我个仔咧同我哋讲咧就可唔可以等我大学毕业咗业先揾到工作先？
我的儿子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等我大学毕业找到工作，你们才服侍神呢？
长进牧师都同样有呢个处境。
长进牧师他同样也有这样的处境。
我哋都会觉，我哋都明白咧，即系全职之后嗰个收入同我哋以前做老师嘅收入系差咗一大截嘅。
我们都明白做全职服侍的收入和我们以前做老师的收入是差一大段。
但系估唔到咧，我哋啲下一代嘅安全感比我哋更加低。
我们猜不到下一代的安全感比我们更低。
事实上，我哋系要用信心去跟神。
事实上，我们要用信心来跟随神。
咁依家我仔都大学毕业咗好耐啦。
现在我儿子大学毕业很久了。
都生存得好好。
哎呀，生存得很好。
长进牧师两个仔都生存得好好。
长进牧师的儿子也生存得很好呀。
信心嘅成长。
信心的成长。
唔系睇到物质界嘅安全感。
不是看到物质界的安全感。
唔系睇到话，我要满足晒地上所有嘅关系。
不是说我要满足地上所有的关系，
同神的关系是第一关系。
同神的关系是第一关系。
神不会因为他的第一关系牺牲了我们的家庭关系。
神不会因为第一关系牺牲了就牺牲我们的家庭关系。
其实他会成全我们。
其实他会成全我们。
好像刚刚熊爸爸的70大寿。
好像刚刚熊爸爸的70寿宴。
我们就见到那种成全。
我们就看到那种的成全。
是更加丰富。
是更加的丰富。
更加蒙福。
更加蒙福。
这个是个信心的起步。
这是信心的起步。
就是相信神。
就是相信神，
愿意跟从，
愿意跟随。
好似客观条件都唔好。
好像客观的条件不太好。
好似物质条件都唔好。
好像物质条件也不太好。
但系跟从神嘅人就系要经过考验。
但是跟随神的人就是要经过考验。
昨日月朔祷告会，
昨天的月朔祷告会，
熊爸爸很有信心，是不是？
熊爸爸很有信心，对吗？
出来建立教会，
出来建立教会。
但是如果我们听到昨日月朔祷告会里面贴心牧师的祷告，
如果我们看到月朔祷告会里面听到贴心牧师的祷告，
原来信心都会经过考验的。
原来信心也会经过考验。
原来熊爸爸要爬那座建殿的山呢，是爬不到的。
原来熊爸爸爬那个建殿的山是爬不过去的。
不过神会给他车去揸，
神会给他一辆车，
兜过个圈，
去绕一个圈。
如果揸车都过不到的话，
如果开车都过不去的话，
神就会抱住他飞过去。
神就会抱着他飞过去。
是不是都全部要靠信心的？
是不是全部都要靠信心呢？
所以神给我们的挑战挺特别的。
所以神给我们的挑战很特别，
似乎很严厉，
好像很严厉，
但是一个信心的成长班。
但是这是一个信心的成长班，
让我们信心里面不断成长，
让我们在信心里面不断成长。
去到第二个小段落，
到了第二个小段落。
所以刚才那一段呢，是信心需要付代价的。
所以第一段段说到信心是需要付代价的。
然后第二个小段落呢，是面对暴风其实要学信心。
第二个小段是面对暴风要有信心。
突然间呢，忽然海里面起了暴风，
忽然海里面就起了暴风，
耶稣就睡着了。
耶稣就睡着了。
睡着了代表什么呢？
睡着了代表什么呢？
除了很累之外，
除了很累以外，
就是信心了。
就是信心。
面对什么都没问题，
面对什么都没问题，
都睡得着的，
都可以睡得着。
我们很需要一种睡得着的信心，
我们很需要一种睡得着的信心。
很多时候的忧虑担心，
很多时候的忧虑担心
都令到我们会睡不着，
都让我们睡不着觉。
耶稣说，耶稣在这里示范信心，
耶稣就在这里示范信心。
风浪摇到很大了，
风浪已经摇得很大了。
耶稣一定是熟睡的，
耶稣一定是熟睡了。
门徒叫醒他，
门徒就来叫醒他。
主啊救我们，
主啊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我们丧命了。
门徒是专业的渔夫，
门徒是专业的渔夫，
他们对于这个海极之熟悉，
他们对这个海是极之熟悉的，
是见惯风浪的，
是见惯风浪的。
耶稣不是打鱼的，
耶稣不是打鱼的，
耶稣反而对海不认识，
耶稣反而对海不认识。
但是耶稣认识灵界，
但是耶稣认识灵界。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
于是起来，
斥责风和海，
斥责风和海。
有没有人台风的时候你斥责那些风和海的呢？
有没有人在台风的时候你斥责那个风和海呢？
我们不会做这件事的，
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除非这个风和海背后是有灵界的权势，
除非这个风和海背后有灵界的权势。
所以耶稣不是只是对大自然说话的，
所以耶稣不是单单对大自然说话，
耶稣是对着背后的灵界讲说话，
耶稣也对背后的灵界讲说话。
所以他斥责风和海，
所以他斥责风和海。
有人就说他胜过大自然，
有人就说他胜过了大自然。
神本来就是胜过大自然的啦，
神本来就胜过大自然的啦。
他是创造主，
他是创造主。
所以真真正正是背后的黑暗权势，
其实真真正正是背后的黑暗权势。
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风暴，
我们面对人生有很多风暴，
其实要了解的是背后有没有黑暗权势，
其实要了解的是背后有没有黑暗权势。
如果我们家人长期信不到主，
如果我们的家人长期都不能信耶稣，
我就要了解的不是家族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了解的不是家族的传统文化，
是要了解家族背后的黑暗权势，
是要了解家族背后的黑暗权势，
我才可以对应祷告，
我才可以对应祷告。
好像我们 很感恩经过走祷，
好像我们很感恩经过走祷，
很多的好消息就出现了，
很多的好消息就出现。
走祷就是去到家乡，
走倒就是去了家乡，
松开了我们家乡家族的黑暗权势，
就松开了我们家乡家族的黑暗权势，
很多好消息就出现，
很多好消息就出现了，
好像我们去完汕头的走倒，
好像我们去完汕头的走倒，
我95岁的妈妈就信了主，
我95岁的妈妈就信了耶稣，
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不容易，
很多的不容易，
是背后家族的黑暗权势，
是背后家族的黑暗权势，
那些的暴风，
那些的暴风，
那些的海，
那些的海，
是需要我们有信心，
是需要我们有信心，
明白那个背后的来源，
是明白背后的来源，
才可以在灵界里面对症下药，
才可以在灵界里面对症下药，
风和海就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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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就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
众人就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呢，
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听从就是一个权柄，
听从就是一个权柄，
也反映出耶稣的权柄，
反映出耶稣的权柄，
连风和海都听他，
连风和海都听他，
连风和海背后的黑暗权势都听他，
连风和海后面的黑暗权势也听他，
咁呢个就预备咗下一段咧，佢要去赶鬼啦，
就预备下一段他要赶鬼，
因为灵界嘅嗰个背景已经出现咗啦，
因为灵界的背景已经出现了，
点解会风和海突然间狂风大作呢？
为什么风和海忽然之间狂风大作呢？
因为加大拉这个地方的黑暗权势知道耶稣要去了，
因为加大利那个地方的黑暗权势知道耶稣要来了，
所以就在海上先兴风作浪，希望做一些拦阻，
所以在海上就兴风作浪，做一些拦阻。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进入第三大段就会明白，
我们进入第三大段就会明白，
来到这里耶稣已经做了两种示范，
来到这里耶稣已经做了两种的示范，
医病的示范，
医病的示范，
信心的示范，
信心的示范，
信心往往是面对现实的处境，
信心往往是面对现实的处境，
还有生命里面的暴风，
还有生命里面的暴风，
才会彰显出来，
才会彰显出来。
那些的处境对我们来说好像是逆境，
这个处境对我们来说好像逆境，
但是神容许，
但是神允许，
因为祂要我们从中长出信心，
因为祂让我们从中长出信心，
如果没有逆境，
如果没有逆境，
一切都一帆风顺，
一切都一帆风顺，
事实上不需要运用信心，
事实上不需要运用信心，
我都过得很好，
我都过得很好，
唯有在逆境，
唯有在逆境，
又或者在现实处境里面有缺乏，
还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缺乏，
才是一个信心的成长班，
还是一个才是信心的成长
班。来到第三个部分，
到第三个部分，
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运用赶鬼的权柄，
耶稣教导我们怎样运用赶鬼的权柄。
28节开始，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外邦人的地方，
在另一些经文记载这个地方是养猪的，
另外一个经文的记载说这个地方是养猪的，
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的地方，
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的地方，
不是偶然经过，
不是偶然经过，
是专程去的，
是专程去的，
所以是一个爱的寻找，
是一个爱的寻找。
耶稣去找这个人，
耶稣去找那个人，
这个经文记载是两个人，
这个经文的记载是两个人，
耶稣去找他们，
耶稣就去找他们，
刻意去那个外邦的地方，
刻意去到外邦的地方，
是外邦人聚居的地方，
是外邦人寄居的地方，
耶稣去找他们，
耶稣就去找他们，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让他们得释放，
让他们得释放，
然后去到29节，
到了29节，
耶稣遇到那两个鬼附的人，
耶稣遇到两个被鬼附的人，
他们的反应极之反常，
他们的反应极之反常，
很凶猛，
很凶猛，
他们第一时间就认出耶稣，
他们第一时间就认出耶稣。
29节这样说，
29节那里说，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
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时候还没到，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来叫我们受苦吗？
你就上来让我们受苦吗？
哇，这句说话很精彩，
这个句话很精彩，
那即是魔鬼是知道他自己的时间表的，
原来魔鬼知道他自己的时间表，
他知道他的大结局就是不好的结局，
他知道他的大结局就是不好的结局。
他知道他的大结局就是完全被扔到去火湖里面。
他知道他自己的大结局就是完全扔到火湖里。
被焚烧。
被焚烧。
他知道。
他是知道的。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原来我们很需要有以撒家的恩膏。
原来我们很需要有以撒家的恩膏。
要洞悉时机。
要洞悉时机。
要明白时间。
要明白时间。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节奏。
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节奏。
2024是放松。
2024是放松。
我们很期待呢，是快点领受2025是什么。
我们很期待2025要领受什么。
但2025既然是两个五的恩典。
2025原来是两个五的恩典。
是恩典加上恩典。
是恩典再加恩典。
又是高处的征战。
也是高处的征战。
我们知道我们要更加警醒。
我们知道我们要更加警醒。
我们要掌握时间。
我们要掌握时间。
现在是传福音的好季节。
现在是传福音的好季节。现
在也都对奇妙来说是预备建殿的季节。
这也是对奇妙来说是建殿的季节。
要不要信心呢？
要不要信心呢？
我们要操练更加多信心。
我们要操练更加多的信心。
如果要传福音。
如果要传福音。
要不要为病人祷告呢？
要不要为病人祷告呢？
如果要传福音。
如果要传福音。
我们遇到这些福音对象背后的黑暗权势。
我们遇到这福音对象的黑暗权势。
我们要不要赶鬼呢？
我们要不要赶鬼呢？
甚至乎我们的生命。
甚至乎我们的生命。
需要更加圣洁。
需要更加圣洁，
都要求神洁净，
也要求神来洁净。
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
对魔鬼来讲，时候未到。
对魔鬼来说，时候还没到。
但对我们来讲，时候到了。
但对我们来说，时候到了。
传福音的时候到了。
传福音的时候到了。
对神的认识要更加丰富的时候到了。
对神的认识要更加丰富的那个时候到了。
这段经文有很多启示。
这个经文有很多的启示。
如果我们再读到29节。
如果我们再读下去29节，
你叫我们受苦吗？
你叫我们受苦吗？
跟着在那个附近有一群的猪，
然后有在附近有一群的猪。
31节，
31节，
鬼就央求耶稣说，
鬼就央求耶稣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
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进入猪群。
进入猪群，
很多人将他定睛在耶稣对人的重视多过对猪。
很多人都定睛在耶稣对人的重视多过对猪。
的确人的价值在神眼中高很多。
的确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高很多的。
但这里有另外一个的启示。
但是这里有另外一个启示。
这一些的邪灵。
这些的邪灵，
其实就是那个地区的区域性的邪灵，
就是那个地区的区域性的邪灵。
他们不想离开那个地方，
他们不想离开那个地方。
就算离开人，他都要进入猪群。
就算离开人，他也要进入猪群。
这个区域的邪灵呢，是辖制了那个区的人的。
而这地区的邪灵就辖制了这地区的人。
所以当两咁大的神迹出现之后，
所以当这更大的神迹出现之后，
他们仍然都是定睛在那些金钱上面，
他们仍然定睛在那些金钱上，
竟然要赶耶稣离开，
竟然要赶耶稣离开，
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是不是就受到区域那个辖制啊？
这是不是就受到区域性的辖制？
而这个区域的辖制，其实在耶稣在海面上面就已经预备拦阻了。
而这个区域性的辖制在海上，耶稣就预备拦阻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求神帮我们，
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信心的提升，
信心的提升，
其实也都去到对神认识的提升，
也就说到对神认识的提升，
对灵界的认识的提升，
对灵界认识的提升。
我们要打的一场仗，
我们要打的一场仗
是福音的仗，
是福音的仗，
是灵界的仗，
是灵界的仗。
如果我们传福音，
如果我们传福音，
我们就明白福音的本质，
我们就明白福音的本质，
就是医病赶鬼传天国福音，
医病赶鬼传天国福音。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君王行使了天国权柄，
君王行使了天国权柄，
他是示范给门徒看的，
他在示范给门徒看，
他带着门徒四围去，
他带着门徒四围去，
讲完登山宝训品格方面，
讲完了登山宝训品格方面，
就开始讲第八第九章这十个神迹，
就开始讲第八第九章十个神迹，
其实都是征战，
其实都是征战，
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
是生命品格的征战，
是生命品格的征战。
跟住嘅经文，
接下来的经文
是传福音所遇到属灵的征战，
是传福音遇到属灵的征战。
在征战当中，我哋需要用信心。
在征战当中，我们需要信心。
运用信心的过程需要了解咩叫权柄。
运用信心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叫明白？
用了解权柄，
容易了解权柄。
当我哋了解权柄就有信心。
当我们了解权柄就有信心。
了解权柄最重要就是学习顺服权柄。
了解权柄最重要的学习就是顺服权柄。
然后在权柄身上边领受。
而是在权柄的身上领受。
一层又一层的遮盖。
一层又一层的遮盖。
所以今天神叫我们学习。
所以今天神让我们学习。
行使天国权柄。
行使天国权柄。
医病赶鬼传福音。
医病赶鬼传福音。
在信心上面成长。
在信心上面成长。
这张经文是成为我们的鼓励。
这张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
我们只要操练。
我们只要操练。
在信心当中成长。
在信心当中成长。
在服事里面委身。
在服事当中委身，
神会将更加大的权柄赏赐给我们。
神会将更大的权柄赏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